好，大家晚安。我们停了好久的课，再重新的开始啊，就是目前就是希望这个疫情能够慢慢的消除掉嘛哈。当然，我不知不觉就已经打了第四剂的这个疫苗了，所以慢慢能够大家都小心保护自己啊，这样子慢慢的往前走啊。那希望我们这个课程那个不要再有这些因素让我们再停顿，那真的是一个。很干扰了哈，希望慢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回到我们的地茂德前书，我们目前到了第四章啊，那稍微简单的就是复习一下吧哈。我们前面跟各位谈到说，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章十九节是一个非常大的段落嘛啊，这边是谈的是这个就是作者，那作者我们跟各位已经说明，这是一个人。假借保禄的名义啊，写给了一个人，看来是写给这个保禄的那个学生地茂德或者爱徒，那其实也是一个假借的方式啊。那么这地茂德应该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应该是代表的是由保禄所建立的这些信仰团体，在历史里慢慢的发展，可能已经越来越大了啊，团体已经很大了。但到了第一世纪的快要末期之后，那么整个的。大概就是从厄佛所为中心的话，整个的小亚细亚，就今天的土耳其那一带啊，那很多不同团体到底有多大，我们真的不敢说啊，就是很难，这个历史上很难考证啊。那在这些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小团体、大团体都有不同层级的领导者啊，他们严格而言就是要延续保禄宗徒的使命啊。去宣讲福音，那么因为团体已经建立，当除了这个服传之外，也包含做这个管理啊，教会内的管理、制度上的管理，还有直接在就是我们今天讲堂区吧啊，信仰团体的牧灵工作都要做。那这个是这个作者要教导这一些团体的领受职务的人，该怎么样好好的尽他们的牧人的职务。但他写信的方式呢，就好像是。保禄在教地茂德啊，这大概是我们前面讲的整个的牧函的背景。我们还在这个第一部作品的地茂德前书上面，那我们还有这个地茂德后书跟地铎书啊两部作品。那我们在上的时候会跟各位一再的就做一些比较，其实真正在讲的时候啊，这些作品要放在一起看容易看，就可以发现它真的是一组啊。那同时我们也跟各位说，我们既然假设了，或者应该我们根据大多数学者们的这个推论啊，我们认为这个保禄呢是作者假他的名字所发表的，那我们就会很多的时候去比较，我们从这些牧函的内容去跟保禄的亲笔书信比较。我们这边跟各位也解释过的哈，我们大概今天认定有七封信是保禄他自己亲笔写的，会有很多这样的比较，去看看说在这个神学思想上面，在这个风俗习惯的这个面对，对于实际的教会的情况，以及对他们真正的这个教会团体人跟人之间的发展的过程里面比较，发现就是好像一个人，以保禄一个人，他生命有限的期间里面，他个人如果说都是归给他的话，那个人的变化太大了。或者说信仰团体也不太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做那么大的变化，应该是一个经过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在历史上的一个留下的资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确定了，保禄他应该是在尼禄皇帝执政时就已经殉道去世了。一般我们讲66年了，你说64、66、68年，这个差一点点没有什么关系啊。但他不应该活得我们今天在牧函里面所看见那个教会团体有组织、有结构的这样的发展的情况，大概在当时的教会还没有办法发展得那么快。那我们会做很多经文上的比对，看发现说这些经文在它的内容上面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异，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说这部作品呢应该不会是保禄宗徒他生前所写，换句话说是有人用他的名字发表的。同时这个用别人的名字发表作品，在第一世纪在以前的古典的社会里面哈，不论是希腊、罗马或者是犹太的文学里面都不罕见啊，都是在一个文学上的这个算是一个常常出现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用太惊讶。好，那么现在我们到了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章十九节的内容呢，是他谈的是这个作者呢要告诉这个收信者啊， 那么教会团体，整个大教会，那个教会团体，他们本身应该有的这个秩序结构，还有他们本身在生活上应该有的规矩，在不同的层级、不同的职务的拥有者，他应该怎么样表达，或者怎么样选立。我们前面已经到了第三章的结尾了，我们前面第二章跟第三章上，第三章我们在这个停课前跟各位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进到第四章的开始，我们从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就一直读到第十一节啊，两个段落哈。好，圣神明明的说，在最后的时期，有些人要背弃信德，听信欺诈的神和魔鬼的训言，这训言是出于那些伪善的说谎者，他们的良心已落上了火印，他们禁止嫁娶，戒绝一些食物，这些食物本是天主所造，叫那信仰而认识真理的人以感恩的心所享用的，因为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如果以感恩的心领受，没有一样是可以摒弃的，因为样样都是天主的话和祈祷所祝圣了的。你若拿这些话提醒弟兄们，就是基督耶稣的好福音，并且显出你在信德上和你一向所追随的好教训上得到的好教育。至于凡俗和老妇的无稽传说，勿要躲避，但要在前进上操练自己，因为身体的操练益处不多，唯独前进在各方面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确实的，值得完全接纳。我们劳苦奋斗正是如此，因为我们已寄望于永生的天主，他是全人类尤其是信徒们的救主。你要拿这些事去指导和教训人。好，那么这是比较长的经文哈。我们前面跟各位说的嘛，在第二章跟第三章里面哈，保禄已经介绍了这个教会团体应该有的规则跟秩序。那么接着呢，现在听到第四章，那么他就是直接哈提出该怎么样啊面对异端的老师，面对这一些讲异端的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为人，那么该怎么样让教会的领导者怎么样领导教会来面对他们啊？我们这边要先回忆一下啊，这个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前书一开始啊，最根本的这个几段话，可能是让我们重新去了解一下，在第一章一开始三到七节啊，我们要看看这个当初作者把这一个收信者啊，我们讲作者保禄要对蒂茂德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派遣啊？我们看一下给他什么使命。好，第一章第三节说哈，当我啊保禄啊，作者用保禄的方式说哈，当我往马其顿的去的时候呢，曾经请求你留在厄弗所，好，目的呢是要你训练某些人，什么人呢？不要讲异端道理，不要探求无稽的传说以及无穷无尽的族谱，要你去命令那一些讲异端的，去探求无稽传说的，寻求无穷无尽族谱的那些人，叫他们该停止了，啊，不要这么做，啊，他说，因为这些事情啊，异端教师们所教的这些事情，只会激起争辩，啊，对天主所立的那基于信德的救世计划毫无益处，啊，可以看见这个，虽然是。他是在教导蒂茂德嘛，他已经批判了那些讲异端的人，他们所说的一切啊，对于信德，对于天主的救恩一点好处也没有。好，那这个训练的目的就是爱，即有纯洁的心、光明磊落的良心和真诚的信仰所出发的爱啊。但有些人离开了这些而转向空谈，他们愿意充当法学士，却不明白自己所说和所主张的是什么事。所以很清楚啊，这个一开始这个第一章保禄他写信一开始告诉了蒂茂德，他为什么把他留在那个地方，很简单，就叫他怎么样处理在教会内已经出现的异端，处理那些讲异端的人啊。我们要一直放在心上啊， 异端啊，这些讲异端的人或者跟随这个异端老师的人，这些人他们在教会内哦，不是教会外的东西啊，这个一当异端放在心上，教会外就不管他们就完了嘛，对不对？在教会内，他们开始在有让有危险啊，让教会产生分裂。那现在呢，从第四章的一到十一节，就是针对一开始啊，这个作者或者像保罗好了。得地茂德给他这个使命，现在做出更具体的说明。换句话说，是要教他啊，一方面指出这些异端哪里错误，另一方面要教他怎么样去面对或者是驳斥这些异端的教师们。那这边是我们可以在读的时候发现啊，那个作者还是很小心的，要一直要显示，要他努力的要显示这个作品的内容是保罗自己写的。那他越努力的显示，就我们越可以发现他是假冒的啊，这是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现象，这样子。好，那么这边是从整个的内容啊来看呢，就好像是怎么样读起，因为读我们读到后面读完的话，会发现好像是怎么保罗呢，他现在是在交代遗言了啊，在莫特不在末世要来临之前，现在是最后的阶段了啊，这是圣神说了嘛啊，最后的时期快到了。所以是针对教会所面对的问题，那么要提出什么中途性的警告。那这段内容我们等下我们刚刚读过的经历，想想看，其实跟我们在福音里面耶稣的末世言论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有一些相近相通。你可以读一下那个马古福音十三章嘛，因为对于这个末世的期待其实蛮多的类似的。当然你可以了解这个在整个的初期教会第一个世纪里面，教会刚刚在传的时候，他会用当然会非常多的用耶稣的话。另外呢，也是有很多地方啊，跟这个中途大师路，各位还记得中途大师路保罗在传的福音三次的福传旅行结束的时候，他要带着这个捐款从格林多要去耶路撒冷，经过了米勒托，在米勒托他派人去把这个厄弗所的教会领袖都带来，都召集来，对不对？在那边做一个非常长的讲话，在二十章啊，中途大师路二十章，那么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其实很大很长的内容，特别是二九到三十一节里面，那这些话大概都出现在我们刚才所练的这个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当这需要去那边做仔细的比对，我们这边就不用再跟各位去花那个功夫去看，可能希望有兴趣的话，你回去可以看一下，再比对一下就知道了哈，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这个论文抄袭这个蛮热门的话题，其实以前也是一样抄来抄去的，这个本来没什么，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天下文章本来就一大抄嘛啊，对不对？但是在做这个学术的时候啊，那怎么办呢？大家要去想一下，知道不？你可以看你这边是很清楚的，他们在用的是这个作者，他用了很多现成的资料，那这些现成资料呢，好像都跟保罗直接有关的。啊，就他努力的要表达的是要让读者相信这封信是保罗自己写的，啊，就用尽办法去叫营造这个气氛。好，那么从这个文学类型来看啊，那这个段落呢，几乎就可以是说是保罗宗族的遗嘱了。是什么样？他我们会读他谈到暗示他快要生命快结束，是这个宗徒呢在临终之前或者面临死亡的时候。简单的说，在罗马坐监，可能已经发现死亡会迫近啊，在那个时刻呢，他留下的一些指示啊，要教导这个教会啊，在现在末世已经很接近的时期，或者就是这个末世的时期，这些领导者啊，他们应该担负的责任了。那另一方面呢，当然这个段落也是什么，属于这个先知性的提醒啊，天主的话啊，就是让他们知道马上要发生的事情。像天启文学诗的一些内容有一点相近的地方啊。那这个地莫德前书第四章的六到十一节，我们刚刚读了个第二个段落，其实跟地莫德后书的第三章十四节以后内容蛮近的啊。这也需要各位后来再去看看，我们等一下也许再跟各位近景进入再做一点比对，这样子啊。那地莫德前书第四章的六到十一节啊，跟地莫德后书的三章十四节啊到第四章第五节，那么他们发现他所给的教导的内容在具体的内容里非常相近，而这些内容都显示什么？显示出这个作者相信啊，末世的时刻 已经出现了，马上就要到了啊。所以很清楚啊，这个段落它有一个特色是什么？是书信的作者啊，这个真正的那个作者啊，他好像是穿上了宗徒的外衣啊，假扮宗徒，这真正的外衣怎么样？他给这个当时的教会，就是这个作者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教会提出一些指示，但他写的这个方式呢，是让人感觉是保禄写给他的学生迪摩德啊。但对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可以相信，在当初那一些直接的读过这些信的人，他们是没有问题，他们可以知道的，他们活在那个年代可以知道。我们是隔了那么久，他们教会的初期一开始的发展的过程，他们在看这些信件时候啊，没有我们今天所有的工具，也没有我们今天所做的研究的成果的累积，他们很自然就相信了。我们可以说这个作者呢，很成功的就让大家相信他真的是保禄写给迪摩德的。但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应该这个作者用保禄的名字发表，那么看来是写信给迪摩德，其实迪摩德他代表的是当时教会的领导者，这个要一直放在心上，这样子。所以虽然我讲保禄，你可以知道还是指这一个假冒的名字，要不然我会真的说保禄中途的亲笔信某某怎么说，我会这么来跟各位做一些导读。好，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啊。好，圣神明明的说，在最后的时期啊，有些人要背弃信的，有些人啊，那么怎么个背弃法呢？听信欺诈的神跟魔鬼的训言，而这训言是出于那些伪善的说谎者，他们的良心已经烙上了火印啊，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些用词哈。好，那么这边所谈的是很清楚的，是要对抗异端教师啊，在这个现在的生活上该怎么样办啊？这边谈的比较是什么？是信德上的指示。所以在面临这个末世时期的时候啊，那么作者他其实给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教导啊。我们这边所看的啊，这个迪摩德前书的这一段话呢，它比较是怎么样？要讲这个面对异端教师所教的教导，要提出对抗。换句话说，要讲出正确的教导啊。那同样的，面对这个末世的问题，在迪摩德后书啊，在第三章一到九节里面呢，他们基本上的关心呢，也是关于末世。但他只是说在那个末世时代呢，生活上会沉沦，风俗这个伦理会败坏。所以在迪摩德后书一样的，面对这同样的一个时期的关心的重点就比较不一样啊。那我们今天很难说迪摩德前书跟迪摩德后书啊，都是真正是在真实上是同一个作者所写的，他在呈现上面，在文字的呈现上面，他们希望我们读者认为是保禄中途的同一个人嘛？至于具体上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个很难定断的。我想我们这边可以假设同一个人呐、啊，我们可以假设啊，那可以说，那这个人他写了两封信啊，给这个当时的整个小亚细亚的教会团体。那有一封信是迪摩德前书，现在呢，他面临这个末世，他关心的是这个教导的正确性啊，信仰的正确性。但迪摩德后书，我们后来会跟各位上到迪摩德后书后面，那他们比较关心的是，在那个时刻，在面临末世，人该怎么样过出一个合乎我们信仰的生活啊？在道德风俗、在宗教实践上，不应该向下沉沦，应该要维系住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教导。这是一个简单的比较。好，第一节，你看这边说，圣神明明的说。本来这个中文的翻译没有大问题，我一定要吹毛求疵，应该是它是用的是一个过去式完成式，圣神曾经明明白白的说过啊，这比较清楚的意思。这个翻译没有问题，只是我们这它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啊，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到啊，比较迪摩德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就说哈、啊，你们要知道，在末日困难的时期必要来临，所以末日要来。啊，一样的事，就是都是面临这个末日快要到的这个基本的背景啊。那么圣神明明的说过了，这样的肯定什么是帮助当时的教会团体明白，那么现在就是这个末世的时刻了啊。那这个时刻怎么样呢？不用担心怎么样，它的来到是天主圣神早就讲过的。换句话说，我们都还在天主的手里， 只不过呢，现在这个末世的时期呢，那基督徒会发现啊，特别在这个提摩德后前后书这个收信的团体里面，他们会发现教会呢出现了败坏的情况啊，有人在信仰上跌倒了，有人跟随了异端，有人在伦理生活上也败坏了。那么作者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不用太意外。因为呢，圣神早说过的。换句话说，其实大家应该早早就准备好了，并且等待这个危险情况的来临。当这个危险情况来临，大家应该怎么知道末日要到？那他们怎么样？他们如果能够抵抗这一些败坏的情况的话，那么既然末日一到，他们怎么样？换句话说，他们要得到奖赏的时刻也到了。天主的审判就是怎么样，要赏善罚恶嘛，他们应该不用那么担心的，很清楚。所以圣神明明的说哈，如果我们用了今天的一样，用今天的这个现在的社会脉络的话，就知道圣神早就是超前部署好了，只是我们听的这些话有没有部署就不知道，要问我们自己一样。那么当时的那个收信团体，他们也是要问自己的，这样子。好，所以天主知道，天主知道这个危机会来，所以他早就借着圣神预告了。换句话说，他早就借着圣神给教会提醒，也帮助教会做好了装备啊，帮助教会准备好对抗这一切的危险啊。这是圣神明明的说啊，教会发生了倒退、跌倒或者是陷落啊，它的原因怎么样？并不仅仅是什么，是因为丧失了最初的信仰啊，说并不是，但是有人呢会背弃信仰而已，怎么样？那其实怎么样，还有更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恶神或者魔鬼吧，什么？因为欺诈的神和魔鬼的训言会出现，有人会去听信啊。所以知道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我们在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活在信仰团体里面，除了有天主圣神的教导、安慰跟鼓励以外啊，魔鬼也没有放暑假啊，魔鬼一直都在，所以他们一直在，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情况里面，那魔鬼的活动更剧烈啊。我们可以说，从这个天主的角度来看，魔鬼他们做那个困兽之斗嘛。对，但是那困兽之斗当然也是用尽全力，所以怎么样？那些基督徒呢是怎么样？是这些魔鬼他们想要引诱的对象，他们到环境上、现实的处境上就更凶恶啊，更恐怖。这是这边的描写，所以很清楚的，那就是他们的跌倒呢，不仅仅是因他们什么丧失了初衷啊，就同时另外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有恶神啊，有魔鬼的。真正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有这个异端教师，他们也参与了，被魔鬼影响，他们就参与这些魔鬼的，成了魔鬼的爪牙。那他们所提出的教导呢，会把这些人带离天主。那他们怎么样？他们是妄用了犹太与外邦人的观念来解释天主的创造跟天主的启示，那当然是错误的解释。只是说这样的那个错误的解释并不是一般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所以呢，作者就要提醒他们。那你说怎么样去真正的去发现呢？当然就比对嘛，去比对怎么现在这一群人所讲的东西跟保禄啊所讲的一样不一样，跟现在这一个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么肯定嘛啊，这个收信团体由蒂茂德所代表的应该大概都是曾经在保禄的直接或间接的工作之下所建立的信仰团体，那发展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那他们这个教会的建立，他们最根本的根据的这个所听信的福音是来自于保禄，一切的这个宗教神学或信仰的教导是来自于保禄，直接或间接啊。那么现在是有另外一群人在这个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开始讲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思想啊，也很吸引人，很多人跟着走了啊。那从保禄的观点来看啊，或从这个教会的正统观点来看的是异端，那怎么去分辨呢？就跟他们 一开始所听过的福音相比较，很简单，比较这个是这边所谈的。好，那么接着怎么样，那具体看怎么是那些错误呢？从第三节开始就看见他们在讲什么东西啊？他说他们禁止嫁娶啊，换句话说他们说婚姻是不好的啊，对不对？他们戒绝一些食物，说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啊，基本上两个，一个对于婚姻的看法，一个对于食物的看法啊，当然还有很多，应该讲是最严重的两个啊。啊，这些食物啊，这下面是什么？开始提出正确教导了哈。这第三节的一开始两个是异端教师所教的。那现在呢，从这个第三节的下面第三行开始啊，这些食物本是天主所造，这是什么？是保禄教的，或者说他们从中途所遗留下来的正确的教导。好，换句话说是对这些异端的反驳。这些食物本是天主所造，是为叫那些信仰而认识真理的人以感恩的心享用的。因为什么？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啊！如果以感恩的心领受，没有一样是可以摒弃的啊！因为样样都是借着天主的话和祝祷所祝圣了的。好，所以很明显的哈，这边谈的这个异端教师他们的想法，就对于这个婚姻的这个轻视啊，对于某些食物的啊仇恨啊，那这是怎么样？就是其实这个来自于诺斯底派或者玄释派哈，那个 Gnosticism， 他们谈的是，因为他们是把它变成一个精神是好的，物质是坏的，他们在讲的是他们仇视身体啊，仇视物质的思想，就影响到了这一些他们现代对于传统。在保禄宗徒或别的宗徒传下的信仰，他们开始给了一些不同的教导，所以他们因为仇视身体、仇视物质，他们就怎么样，要大家怎么样放弃婚嫁，并且戒绝某些食物。这边所说的什么？他们禁止嫁娶，同时呢要求戒绝一些食物。这个其实在哥罗森书也出现过，大概是类似的问题这样子。好，那么他们强调这样子，靠着这样的戒绝，就是可以说是比较一个刻苦的或者禁欲的生活啊，他们才可以摆脱这他们认为这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物质嘛，是恶，可以摆脱怎么样，然后可以怎么样进入在圣神内啊，过着复活的生命啊，这是一种讲法。那另一种讲法就是可能就是另外的比较更消极的，就是他们现在怎么样已经活着复活的生命了。他们就更应该摆脱这一切。那这个是在后来蒂莫德后书有一段话，蒂莫德后书啊第二章十八节也谈到异端啊，他说这些人离开了真理啊，蒂莫德后书第二章十八节啊，这些人离开了真理，说复活已经发生了啊，颠覆了一些人的信仰。我们后来会跟各位介绍蒂莫德后书，这边先提一下吧。那这个说复活已经发生了。这样子，那我们斯高本是说什么？复活已经是过去的事啊，这是斯高本的翻译哈。那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他们离开，就说复活已经发生，是他们是说这些人活着已经在过复活的生命。那么对于这些东西更应该要抛弃啊，这样子。其实蛮有趣的，你知道很多东西啊，基于同一个这个前提啊，可以引发很多不同的结论。那这边诺斯底派，他们比较强调的是禁欲，他们就是说你看已经复活了，这物质是坏的，我们就不要再碰那些东西了啊。那另一派享乐主义会说我们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个食物不会伤害我们，尽量吃吧。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我们是从这些人的主张来看，他们因为对于某些食物或对于这个婚姻生活他们是戒绝的，是属于禁欲主义者。我们说他比较是可以推论比较符合第一世纪前后期里面他们所讲的这一个诺斯底派所发表的一些哲学的思想。那现在很清楚这个思想应该散布的，它影响很多人，那也包含一些教会的人，他除了得到基督信仰的教导以外呢，他们生活也受到一些当时他们生活情境的哲学或别的一些思想的教导。他们就是听见那一个用那样的方式去解读他们现在的信仰的内涵，那么就产生了一些误解。那么慢慢的越讲越多，那怎么样去讲？每个人都是，我还是跟各位讲我的想，我认为他们都是爱本着良心的。 他们都是想尽量去明白真理，只是呢他们受了很多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影响，他们在判断上面就出了一些错误，而不肯接受真正的这个教会所给的这个是中途性的教导，那这才产生了真正的大的问题啊。那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活的是一样，我们今天很多人会听到生活上碰到不同的一些我们今天更是资讯多嘛，不同的思想啊，这个言论啊，都可能影响我们的。那我怎么样去在我的生活里面去坚持我的信仰？那除非我对我的信仰有够的认识，有足够的认识。那我们现在的麻烦是真的是个麻烦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对于信仰认识非常少，因为我们很少下功夫。我常常说呢，我们现在整个教会大概都只剩下主日十分钟嘛，或者二十分钟讲道理，没有别的机会洗手管都没有了啊，很少人啊。我想那个每天望弥撒的人是极少数嘛，对不对？那每天望弥撒的很多地方神父们还觉得平日弥撒不用讲道理，对不对？对，我无意指责任何人，没有意思，而是描述这个现象，就是如此嘛。那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去读一点教会的一些核心，就是譬如说天主教要理，譬如说，那本来书放在那边，大的那个文字，我想我们今天的人都有一些基本的阅读能力，都可以读的。如果我们不在那边努力的话，我们整天就是不同方式看电视、看自媒体、听广播、学校里面上课，对不对？媒体讲的里面各种东西，各种思想天花乱坠，有很多我们就很喜欢呢。那其实我们要问的是，我有没有能力分辨？那我想我们大部分是很难有能力分辨的。啊，那这些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很吸引人嘛，那么很自然就被他们就慢慢的就拉走了。然后就离开了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本质，而不自知。我看讲了很多奇怪的理论，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我最近提到个例子，我们有朋友很热心推广读经啊，很热心门徒班嘛，对对对，到了一个地方去啊，要开始一个在那个好像在某个教区开他们真正开始，还那边还没有，他们开始要做，很兴奋，还有好心，没问题啊，很好心啊。突然间传来消息说，哎，应该要先得到主教的许可啊，主教没有给你们许可啊，这样讲，他们开始说我们做好事啊，干嘛还要主教许可？我来帮这个教区的忙，还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对不起啊，这个教会里面在某一个教区，主教负全责嘛，他还没有说你好跟不好嘛，他只是告诉你得先要透过主教的认可嘛。那给你，当然有些主教们不讲话，那也没有问题。那他既然讲话，他有权利啊，他有权利讲。这教会的基本的结构是这样嘛？教区里面，我们大概讲的，我讲的很简单化啊，主教说就算了。那你如果说我们只有好心，不行。你我们外面讲了很多，我出于好心干了很多坏事，这个世界不是吗？对不对？这个很难去看嘛。我就说我们这个是困境的，我们这个现实生活的经验可以帮我们去懂这些过去的啊。我们今天大概比以前真的是，我觉得相对而言我们是更是困难，因为那些人都还在信仰里面努力的去探讨信仰，我们不是，我们就是在受外面的东西影响很深，对我们信仰的内核我们知道很少，我们很自然就很难，我们很难掌握住我们的信仰，这很清楚的困境嘛。所以这个是要注意到的。好，回到这个圣经里面说，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异端的主张哈，这个婚姻哈跟饮食啊，当然怎么样，这个教导啊，你说蒂茂德前书的作者他必须要提出教导，换句话说他必须要做出回应嘛啊。那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了哈，在第二章里面已经读过谈到家庭，对不对？男人跟女人还记得的话，我们前面已经谈过，第二章跟第三章他已经交代过了，婚姻和成为父母亲是天主的旨意啊，男人跟女人啊，透过婚姻组成家庭，成为父母亲是出于天主的旨意。这边怎么样？他谈的有人说要禁止婚嫁，就不用再答复了，前面讲过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边的第三节跟第四节，他基本上的只针对那个食物做教导了啊，你不要说，你觉得哎，怎么这个明明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禁止嫁娶，为什么都没有答复啊？他前面讲过了， 我们是隔了疫情，隔了很久，忘掉，跟各位提醒一下，你读读看啊，在第二章跟第三章已经讲过了啊，已经讲过的东西啊。现在他现在怎么样？所以他作者怎么样？就直接针对关于食物的问题做出回应。那这个回应呢，是很根本的，回到创造之初。不在创造之初，他强调什么？宇宙万物都是出自天主的创造啊！因为呢，宇宙万物在天主的创造怎么样，使得秩序井然，而天主看的怎么样，认为样样都好，所以天主所创造的一切都非常的好啊！天主认为好，或天主认为洁净啊，人不可以说不洁。还记得就是宗族大师录啊，这个博多禄在这个约培中午吃饭的时候之前祈祷所做了一个梦境嘛，对不对？或一个神事里面认为这个东西有分洁跟不洁之分，结果呢天上有声音说天主认为洁净。什么时候天主说过了？创造的时候啊，从一开始就很清，这是犹太的最根本的生命的，他们的对于整个宇宙人为的起源，从一开始都出自于天主的创造，而且出了好几次嘛，对不对？天主照这个照那个，天主看了认为好啊，过了晚上，过了早晨，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对不对啊？各位知道，我们现在堂区，我们堂区开始在读这个圣经，我是第二遍哦，给你强调第二遍了，好吧？强调一下，我们是朗读哦，这个我觉得我很与有荣焉，因为虽然不是我开始的嘛，咱们开始做，所以我就开始给一些这个圣经的导读。那因为今天开始的课程，昨天开始的嘛，因为是创世纪一开始比较丰富，我讲的发现讲太长了，不好意思，明天会短一点开始的。我给我们教友们一点安慰吧，教友们说那么长不来的麻烦了的，不会的，好。如果你有听到我的课程，就明白我要讲什么东西啊，没关系啊。好，就很清楚啊。这个《提摩太前书》作者这边是他在分什么？他要区分什么？真的基督徒跟假的基督徒啊。他的教导，跟随他的教导的那些生活人，当然是真正的基督徒嘛。那另外一些什么受到诺斯底派的这些哲学思想影响的人，开始改变的想法，那些人是假的基督徒。那么怎么样看这个真正的基督徒呢？第三节说他们是信仰而且认识真理的人啊，信仰而且认识真理。而作者怎么样呢？他在最后作品最后面第六章二十节他又揭穿了，你看这个是为什么说是诺斯底派啊？在第六章的二十节哈，就是他说这些人是什么？是假冒拥有知识之名的基督徒啊。这个诺斯底派就是讲玄士派嘛，就玄秘的知识、奥妙的知识了。这个字里面就已经把这个文字上已经显露了他的最根本的，他们这些坏这些远离正确信仰的基督徒，他们的原因是因为受了诺斯底派的影响啊，真的好很清楚啊。他们自以为有知识，其实他们并没有真的知识。那第四章第三节说了吗？基督徒才是真正信仰而且认识真理，或者他们才是真正有知识的人。所以作者是强调怎么，他说大家怎么样，他说我们每样东西都是借着天主的话和祈祷而祝圣的。什么意思啊？是基督徒在用餐前后都有祈祷吗？这还是延续着犹太传统，就求天主祝福啊，祈求天主的祝福，把这些即将要享用的食物就带进到祝福跟感恩的领域里面啊。换句话说，每一样，第五节讲的啊，每一样都是怎么借着天主的话和祈祷所祝圣了的啊。那这边讲的天主的话，当然是怎么是在祈祷时会祝福这些食物。那每一个祈祷什么，就是因着天主跟基督之名，比如我们说以上所求是靠主耶稣的名，或者因着天主求你去降福等等的话，很清楚。所以很明显的哈，那这边穆罕的作者呢，他这边是怎么样？他其实也用了这些跟保禄的话有关的哈。我们知道在格林多前书第八章有一个关于祭肉的讨论啊，可不可以吃祭肉啊，对不对？这边是很清楚用的东西。那在格林多前书第八章，在罗马书第十章都说过怎么样？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结的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保禄思想也出现过的。那因为这个思想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我们刚刚说了嘛，它根本来自于创造嘛，所以从最早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当时都没什么大的问题的。所以这个思想怎么样就引用到整个的图片里面，用这个最根本的那个创造的故事里面，说天主看了他所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好啊。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整个的天主教会的传统里面哈，我们守斋并不是因为东西不好，反而是因为很好，我们愿意怎么样刻苦一点，管制自己一点啊，不要这么样的这个啊，只让这个享乐摆在第一。所以我们守斋不是因为东西不好，是我们愿意放弃一些好的，比如说为了更好的目的，比如说跟人分享啊。所以基本上任何的食物都可以吃的这样子。好，那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然后呢接着怎么样，那第二节呢称什么，那些人是什么，他强调那个禁欲跟苦行嘛，啊，就是什么戒绝婚姻跟这个戒绝某些食物，怎么他们是靠着这个禁欲苦行主张什么，这样子可以成为什么比较高等的基督徒。那这些教这样的思想的人呢，被这个作者判为是异端教师。他们是谁呢？他们是良心错乱、伪善的说谎者。那你听到这个说谎者，你就想起什么？在旧约里面，第一个罪的来源是什么？因为有一个动物说了谎嘛，对不对？就是魔鬼的意思嘛。所以这边就很清楚怎么样？他们就是用这一个完全不带肮脏字眼的方式骂这些人是魔鬼啊。啊，良心错乱、伪善的说谎，他们是魔鬼的仆人啊！所以不论是伦理或者是一般事物的本质啊，那作者怎么样都从根本就驳斥这些人啊！定断什么？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或者是任何的劝言，大概都已经没办法引这些人回头了。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判断啊，这样子。那这么强烈的表达的方式，我们大概可以推论，应该是在当时这样的冲突已经非常强烈了。我们说大家都开始讲气话了，就是开始是非常尖锐的这个对抗的时候，讲话就有点就完全不留任何的余地，把对方怎么说，把对方就打到死为止了，这样子往死里打，这样子。当然，那么他们还认为他们是这个合乎天主的旨意嘛？是不是真的合乎？我们现在看，有时候觉得可以想想看嘛，这样子对。那很清楚，但是当时的教会已经面临什么关于合一的问题，关于这个基督徒在职务派遣上的问题。有很多的冲突都一一的发生了，所以很清楚很困难。那作者是确信什么？这些问题的发生是因为魔鬼利用这一些就教导这些错误思想的老师们啊，或者异端者啊，那么魔鬼用他们怎么样企图伤害天主，企图伤害在这个世界上所建立的基督信仰团体，那企图什么伤害天主跟基督在世界上的工程。所以这边是很清楚，这边说什么？第四章第一节讲的嘛，圣神明明的说了啊，在最后的时期，有些人会怎么背弃信德，听信欺诈的神跟魔鬼的训练。所以第二跟第三四五节就是加上这些，就更具体的说明啊，很清楚的。好，那么这个完了以后，从第六到第十一节就开始转向了。他先描述这个教会当时真正面临这么大的冲突，这么大的困难，这么多危险，现在怎么样？那当然为了该怎么办啊？还有直接对蒂茂德提出一些具体的指示，跟劝勉，教他啊面临这个问题该怎么样办。从第六节我们看一下，啊，你若拿这些话提醒弟兄们，这个你是收信者蒂茂德嘛？第一个好，啊，就是基督耶稣的好福音。而且显示出什么，在信德和你一向所追随的好教训上得到的好教育，对不对？这边都是好的，是吧？跟前面相很强的相对对开，然后怎么样？至于那个凡俗跟老妇的无稽传说，勿要躲避啊！以前这个讲这个老妇哈，这个没有什么，今天怎么这个歧视的问题了？今天讲到讲危险了，对不对？说歧视。其实老太太不可以的啊，对不对？
那是就是
好，至于凡是个老妇的无稽传说，勿要躲避，但要在前进上操练自己。好，操练啊，前进就是在宗教生活上哈，因为身体的操练益处不多啊，唯独前进在各方面都有益处啊。我们这些现在听着那么强调这个健身运动很麻烦啊，对不对？但这是相对讲的，不要太把今天的思想嘛直接套进去，要进到第一世纪的那个思想里面啊。好，怎么样？因为只有前进在各方面都有益处，因为怎么样，它带来今生跟来生的应许，它是带给我们这个天主的应许的。好，这话是确实的，我们这个话题也听了好几次了，这话是下面很重要啊，值得完全接纳。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劳苦奋斗正是如此，我们已经寄望于永生的天主，我们的整个的渴望是在天主上，那他是全人类尤其是信徒们的救主啊。你迪茂德要拿这些事去指导跟教训人。好，所以很清楚啊，第六到第十一节是开始那个教导迪茂德非常具体的指示的，或者说教导这些教会拥有职务者，教会的领导者，我们前面讲的职务，前面讲监督，对不对？执事、长老啊，这些他面对当时的具体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回应，应该采取哪些行动。换句话说，迪茂德呢在这边就被表达成什么教会里面所有拥有职务者的那个好榜样，他这个 prototype 那个原型啊，要跟迪茂德学。那迪茂德怎么样？那他们这一方，他们要听宗徒的教导，同时呢要去执行宗徒的教导，所以他是怎么样？他是基督耶稣的好仆役，迪茂德是。那么所有的教会领导者都应该这样的。好，类似的这些话在牧翰里面出现非常多次，你放在心上，你帮我做个记号吧啊！你在读的时候，你在读这个迪茂德前书、后书、基督书，出现非常多次啊。那么迪茂德前书，我们前面读过第一章第三节就有了，18节、19节。后来第六章也出现好多次了，第二节、第十一节等等。迪茂德后书是一样，我今天不会跟着一一列举。当然，你去看的时候，你注意一下这个观点啊，就是要教迪茂德。换句话说，要教教会的领导者啊，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好仆役。那么作者呢称迪茂德啊，他说，应该要学习什么信德的言语啊，跟良好的教导。在第六节里面啊，这边他谈的就是要显示出你在信德和你所追随的好教育上啊，得到了好的教训上得到了好的教育啊。我们这边可能可以这么翻译比较好，就是在信德的言语和良好的教导中接受教育啊。但翻译我们今天做这个翻译讲别人的长辈翻译的不好，有点大胆。不过的确我们今天是讲出来就用那个当代的这个中文吧，就像可能这样的翻译会好一点点，就是你们在这个地方讲的啊，你所说的你所做的要做基督的好仆役呢，你应该要显示出来啊，显示出来整个的生命啊，是在信德的言语跟良好的教导中受过教育的，然后我们来把这跟人分享。所以相对这些正确的教导呢，那就是那些异端人他们讲什么呢？他异端人所讲的无异于什么凡俗跟老妇的无稽传说，换句话说不值得听，不值得一谈啊，当然是非常强的一个贬低的说法嘛。那这边所谓的这个凡俗跟老妇的这个无稽传说，这个凡俗其实它本来的原文是不信神的，不信神的人跟老妇人，其实我们翻译凡俗翻译很优美了，是很优美，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很雅哈，翻译很文雅就很失真，或者是不够真了，这个有点困难，这翻译当然。讲别人翻译啊不好很容易，自己翻译的更烂，对不对？这样子，我真是很有这个体验，这样子。不过我就是回到这个文字里面慢慢看，我觉得是蛮写的这个翻译成不信神是比较贴近原意，就是很清楚嘛，怎么样？因为这一些作者啊，你再假设保禄吧哈，或者作者跟迪茂德，他们怎么？他们相信他们是 真正确的相信神吗？当然讲到异端讲的东西既然是错误，他们就是不信神的嘛。啊，他们是信仰上错误，就是他们信那个神不是神了，就这边直接讲不信神是一个很直接的讲法。好，那么这些异端教师呢，他们要求是一种禁欲跟苦行的生活态度，他们把物质生活就贬低啊，成为这边所谓的身体的操练了。啊，所以这边的谈的说身体的操练没有益处，并不是说不要运动啊，是说他们前面讲的，他们把这个食物看成是坏的，做了禁欲的主义，就是刻苦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是没什么真正的价值的。所以很清楚啊，这个并不是说这个不要去锻炼身体了，这样子啊。好，他更强调是什么？要在前进上，换句话说，在真的信仰上面啊。在宗教的生活上面该不断的去操练自己，那这个操练在各方面都有益处。那这边很清楚嘛，讲这个前进的操练当然是在信仰中应该有的良好生活态度，换句话说是建立一个符合从中途所传下来的教会传统，符合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的态度，这个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应该要去问的了，这样子啊。那这个这边这个前进这个字啊，这个字在这个有很多字可以讲来讲这个我们中文的前进啊。那这边这个作他选了一个希腊文，我稍微讲个字，它是 Eusebia 啊，它的意思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是充满敬畏的，而且认真的去接受神的旨意啊，就是对于神是充满那个敬畏的心的。那它具体的表达呢是什么？是一个人哈、啊。他就真正的遵照这个创造的秩序啊，真正的跟着自己就是内心里面天主对我们内心讲话那个声音啊来生活。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字哈、啊、很特别哈、啊、它在整个的新约只有在穆罕里面出现，还有这个伯多禄后书也是一个非常强调这个末日的天启式的文学的作品才有的一个这个字啊，这样子。那他要表达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态度啊。其实我们今天真的要问呢、啊，我们今天这个也是我们觉得一些人啊，这个太热心，我们好像觉得怪怪的，对不对？对不对？其实是应该我们是应该努力去让别人觉得我们怪怪的。我真的觉得我们就太。不是太普遍了，对不对？我觉得说如果说早上七点起来望弥撒，别人会觉得你怪怪的，那怪怪的好好不好？大家来望弥撒好不好？七点钟，真的是这样啊。我觉得是我们你不然怎么去理解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很少去做这个操练了。我们现在比方说哎呀，天主会原谅我了，对，天主当然会原谅，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这样子看的话，我们怎么去期望自己真的啊在生活上成为见证，让别人看得见有人在，就说前进呢、啊、是需要操练的，是需要不断操练的。我像我们这边晚上一起唱日课嘛，早上唱日课，对，真的这也是一个。但我一方我是感谢大家一起练，我跟我一起练日课对我很有帮助，我会练得认真一点点啊，比我一个人练更认真，这没有疑问的。那可是我对大家也是一个服务嘛，他有机会去接受，去接近这些教会里面很好的一些这个宗教的传统啊，让帮助我们去接近天主。就我们最根本的一个，我们拿出时间来啊，来跟神接近。操练呢，就那当然包含这练玫瑰金当然也是，就我们就得不断的去多做这样的操练啊。所以很清楚的这个现象啊，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操练啊，一方面就显示什么？在当时我们这个地貌的前书里面啊，他们那个信仰团体的基督徒呢，他们是很清楚的活在一个在希腊文化影响很深的世界里面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亚历山大大帝他在自己掌权时这推行那个希腊化是非常成功的、啊、他是耶稣前第三世纪的哦，到了我们现在谈的已经耶稣第一世纪，隔了400多年呢，是非常深的影响的。可能当时是已经变成了罗马帝国的时候，但是呢，整个的人文层次还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这么深的进到他们人的生命里面。好，所以当时的基督徒是活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那另一方面怎么样呢？他们是要对抗，就他在告诉这些基督徒怎么样啊， 要去对抗那些在希腊文化里面不符合我们基督信仰的啊，就对抗这些什么极端的贬低物质啊，那个极端的禁欲主义都应该要抵抗的，所以必须要怎么样靠着正确的前进才可以帮助人呢过正直的生活，这很重要啊，得到什么天主许诺的未来，靠着我们不断的去操练我们的信仰的前进，而不要被这些跟信仰不符合的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哪一种文化哪一种哲学思想跟我们的基督信仰的教导不合的东西，我们要摒弃掉啊，我们这样子才可以怎么真正的达到天主的召救，说我们进到末世的许诺当中，所以坚定的完成啊这个正确的前进的操练啊，这是保禄他交代提摩德，或者说这个作者交代当时的教会领导者啊，这是我们教会团体的根本使命啊，啊这是很确，这个是努力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希望得到什么？天主的许诺嘛，然后最后他是一直到天主就热情勃发的，他是永生的天主，是全人类尤其是信徒们的救主，这个就很有保禄的书信的特色，对不对？保禄一谈到天主不马上赞美几句，他受不了，他非做不可的，这个学生学得很好，非常漂亮的，就这个第四章的十一节很清楚嘛，第十节哈，好，那第十一节怎么样？就再一次强调这个教会的职务啊，跟这个拥有这个职务的人哈，那他们的使命是应该怎么样？要勤奋不懈的指导跟教训人，要操练这个前进的生活。我正在执行这工作，对吧？我希望我是了，都希望，这不能给自己夸自己，我真的希望是这样子，因为陪伴大家。可是我常常讲，我是狗吠火车，对吧？来的人就不多嘛，对不对？真的愿意的人不多，也不能勉强，就是不断的努力嘛，那看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好，那么说什么？作者说你要拿这些事去指导跟教训人。好，这个命令就很清楚的显示出，那么从下面啊，从第十二节开始啊，一直到第六章，它全部的段落都在教啊这个前进的操练啊到底是什么。我这边再跟各位讲一下我们刚刚提过的东西，是很清楚的啊，这个作者他提到这个洛斯底派哈，他就是希腊的文化里面一种啊，对不对？就很清楚我们看见啊，这个教会它本身呢只有一个核心的信仰，一个跟神的关系跟神来往的经验啊，这个是真理，生命的真理，救恩的真理，要传下去的，它本身不是这个文化，它是要进到不同的文化里面啊，如果这个文化的本身的特质因素跟这个信仰合，我们找到一些相近点，就可以是个桥梁，在这边可以宣讲啊。如果这个文化它本身是不合我们信仰的，我们就需要怎么用信仰去圣化那个文化啊。所以信仰不是要我们讲的这个今天的话是本位化或地方化或脉络化。啊，对不对？是要让信仰跟当地的文化真正的要能够结合，因为我们的俗话叫接地气，啊，接地气，我觉得不是说要跟都一样啊，而是要明白现在我设身处地的环境是怎么样的，那我怎么样去用一个好的信仰态度去面对这些实际的，就真真实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或者是环境。然后呢，希望我们的生命在信仰能够帮助这些人的生命可以提升，啊，或是他们本来有的因素好的，帮他们再发扬再扩大嘛。那本来不是不好的，就不用害怕去讲出来啊。当然有时候会碰到非常大的困难，啊，我们不可以一个这个高人一等的态度，啊，用强压式的那个不行。我们历史里面非常多这些传教士犯过这个类似的错误嘛，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很多传教士不，他们就真的能够啊很好的透过沟通跟交谈，透过他们自己这个前进的操练，把他们这样的一个信仰生命能够活出来跟他们分享，啊，让他们一起来看。这个是我们大概今天都要想的了。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我们现在就怕的是说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传福音啊，那我们第一个得懂我们的信仰。想懂这个人就太太太太 广泛吧，对不对？就真的要实际，我对我的信仰内涵，我能不能够多一点点认识啊？当别人跟我在谈的时候，我们用那个伯多禄前书的话，我跟他们讲，就是我得告诉他们我怀有这个希望的理由，我怀有什么希望，为什么，这应该要说得出来啊。那别人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知道我得要跟别人说为什么我这么活，因为我怀着什么希望，为什么我有这个希望，来跟别人说。但不是吵架啊，不是辩论，就是讲，但我不能够这个讲不出来那就完了嘛，对，那就根本就无法，那我能够在交谈的过程中说明我们的，同时听听看啊，在我们跟我们沟通的生活这些人，他们的对象，我们对象他们所讲的跟我们的所相信的，我们生活态度有没有可以相合之处，可以彼此帮忙的，或者有一些我们得说，我们得再仔细的厘清哪一个是真正的值得接受的，这是传福音的过程啊。我觉得这个事你不能够就光是就喊一些口号，那真正没办法这样子。好，那我们跟各位说，从第十二节开始，就是那个真正的关于这个前进的操练。你看这个第十二节说啊，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了啊，提摩的应该是年轻小伙子嘛，但是在言语上、爱德上、信德跟节德上都要做信徒的模范，成为模范也得不断的操练啊，很清楚的。所以从十二节开始到第六章第二节啊，第四章到第五章第六章第二节都是这个正确的前进，他在表达些什么东西。那我们下星期从这边开始跟各位继续讲，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刚刚恢复到教室里面，不要这个热过头哈，慢慢的开始一下。好，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